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20日可能公布关税判决。白宫称，如果遭到推翻，将先征 10% 的关税应急。本周三，大部分媒体都预计最高法院呢会宣布对川普关税的裁决。那么结果呢，再次让媒体失望。那么这两天大部分媒体又把预期时间聚焦到下周二，也就是1月20日，最高法院会对川普关税做出裁决。那么在舆论这么强烈的关注下，白宫昨天呢，不断的在对这个重大事件呢发表声明。有一些呢，你能够听出来是想影响大法官的，那么有一些呢，它是针对市场，针对美国的民众的。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它显然是针对资本市场，针对美国民众的，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一旦出现了推翻川普关税，不要惊慌。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最高法院预计将于20日发布下一波裁决，目前仍然有几项重大案件尚未出炉，其中包括川普总统实施大规模全球关税的合法性。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解放日关税违法，川普已有备用的计划，将一律征收 10% 的关税。路透社报道称，最高法院网站上宣布，大法官20日例行开庭，可能针对已经完成口头辩论的案件发布裁决。那么前两个星期路透社也是这种口径报道的，因为每个星期最高法院呢，他会对一些案件做出裁决。那么他潜台词呢，认为已经完成了对川普关税案的口头辩论，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完成的。这也是 LT 判断为什么路透社包括其他美国的媒体对裁决时间判断有误呢，就他们没有认真去了解最高法院的具体进程。哈塞特在接收福克斯财经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最高法院裁定相关的关税无效，白宫已有一套非常可靠的备案。他表示，川普将立即启动 10% 的关税措施，以弥补因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关税遭推翻而留下的大部分缺口。那么川普的这个实际关税呢是 18%， 那么有这个备用方案呢，它解决了一大部分。另外在川普关税体系里边呢，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或者争议比较大的这个本来应该在取得国会的批准下才能够使用这个法律征税的，假如被最高法院推翻，那么也最多影响的 15% 的这种所谓的解放日关税。那么其他部分对等关税之外的一些关税，你比如说中国的芬太尼关税、301条款的关税，这些都会保留的，这个最高法院不太可能会推翻的。那么如果凑齐 15% 的关税，这个难度就很小了，因为在 15% 关税里面本身是有一部分川普关税已经在执行减免的。所以哈塞特讲这个话呢，向市场喊话，向市场维稳的意味非常浓重的。那么这个 10% 的关税预案可不可行呢？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LT 之前也与网友分享过多次，这个 10% 关税它是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的第122条，授权总统因贸易失衡可以加征 15% 的关税，但是呢周期只能在150天，也就是5个月。那么有5个月的时间呢，就让政府还有些其他的手段来进行替代。所以哈塞特这个声明呢，他让资本市场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事件潜在的变化以及给市场带来的多大的风险。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不管最高法院做出什么裁决，那么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会推翻川普的关税，但他推翻川普的关税并不意味着把现在川普政府执行的关税全面推翻，他只是推翻这个 IEEPA， 也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法条下引用的解放日对等关税，这个被推翻的可能性非常大，其他的保留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川普政府的替代方案借用贸易法122条，它几乎可以无缝衔接，所以这个你从征税体系而言，它不会带来啊真空或者是混乱的。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昨天贝森特也对下个星期最高法院可能做出裁决也发表了声明。 那贝森特的声明呢，与哈塞特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他喊话的对象呢，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贝森特说，相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极不可能推翻川普的关税，就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会影响经济秩序，会影响啊产业链的调整，影响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所以你综合来看，实际上白宫川普目前对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啊，他没有把握的，他做了两手准备。那么从技术角度来解释，包括我们刚才分析的，实际上他们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委内瑞拉局势的最新的两个信息。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号称独家报道，一般独家报道它都有一些硬料，它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与委内瑞拉强硬派部长卡维略的谈判在突袭行动数月前就开始了，这个还是很让人震惊的。马杜罗啊，看似独裁，看似定于一尊，他手下最核心两个打手，第一个是内政部长卡略维，另外一个呢是国防部长。而且呢，这个卡略维或者是有些媒体翻译的这个卡贝罗，他在委内瑞拉是公认的头号反美政治领袖。他每天晚上啊，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有一个他个人的保留的这个电视节目，拿一个大棒子，不知道是充气的还是木棒子，很大的棒子，很夸张的狼牙棒，就是每天骂美国。因为今天突然有这个消息，他跟美国方面的谈判呢，在抓马杜罗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跟美国勾勾搭搭了。所以你说这个回过头来再看，谁是内奸或者是谁是马杜罗身边的线人，现在看来啊，每个人都是。目前美国媒体啊，因为他局势已经稳定了，一个个透露，一个个透露，现在今天透露到这个内政部长啊，已经差不多是透露内线第八个到第九个高层人物的内线了。你说这马杜罗怎么经营的？所以不要怪习主席啊，每天要抓两面人，你很难讲。如果真的美国要对中国采取什么措施，你很难讲蔡奇跟不跟川普谈，李强跟不跟川普谈，王晓红跟不跟川普谈，你都很难讲的。因为每个人的利益，这个才是最可靠的一种判断。报道这样描述的，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军发动抓捕马杜罗之前的几个月，川普政府官员就已经与委内瑞拉强硬派内政部长卡贝罗进行过讨论，并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四位消息人士称，美国方面警告62岁的卡贝罗不要利用他所掌握的安全部门或执政党的激进支持者来打击该国反对派。1月3日，美军抓捕马杜罗后，卡贝罗控制的情报部门、警察和武装部队在内的安全机构基本上保持平静，是一种配合的状态。卡贝罗的名字出现在川普政府用来逮捕马杜罗的起诉书当中，但他并没有在逮捕行动当中被带走。另外有四名知情人士表示，自马杜罗下台以来，美国政府也一直与卡贝罗保持联系。一位了解美国方面担忧的消息人士称，如果卡贝罗决定动用他所控制的力量，可能会引发川普极力避免的混乱局面，并威胁到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权利。所以从这个报道啊，相信网友们更能够理解川普说美国接管了委内瑞拉。就川普讲这个话，有些人觉得他是吹牛，有些人觉得他是夸张。那么随着这两个礼拜美国不断放出的消息来看，他的确是接管了。他不仅与罗德里格斯兄妹啊有很好的沟通，而且把马杜罗几个核心心腹各个击破，每个人都与川普有协议。所以回过头来再看马杜罗执政时期被抓之前，他的这些心腹，他的这些团队每天高喊的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实际上在美国强大的压力和他们个人利益的追求方面不堪一击。委内瑞拉形势最新进展的第二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杜罗的儿子称，委内瑞拉应该与美国建交，成为和平国家。你看现在啊，委内瑞拉来讲似乎争先恐后向美国示好，连马杜罗的儿子也要向美国表忠心了。昨天马杜罗的儿子委内瑞拉议员尼古拉斯·马杜罗·格拉在委内瑞拉法学界人士大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应该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设立大使馆。他发言时称，委内瑞拉必须与世界各国保持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与美国建立关系并设立大使馆，这是我们的自决权。他还表示，委内瑞拉可以与立场相左的国家保持关系， 但应该在政治框架内处理。他补充说，委内瑞拉应该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与全世界展开商业关系。那么显然他这个观点潜台词是，他父亲执政的时候，委内瑞拉就不是个和平国家，没有与全世界开展商业关系，一股脑投到了中共的怀抱，投到俄罗斯的怀抱。当然这次法学界人士大会上，委内瑞拉的外长、检察长等官员也呼吁美国尽快放人，同时也批评美国违反国际法。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昨天他还很耐心向这个美国记者解释，就为什么抓了马杜罗之后要与马杜罗的这些手下心服合作，而不与反对派合作。人家反对派把诺贝尔奖章都给你了，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川普讲了一个观点 LT 认为还是有说服力的。他说，你回顾历史，美国要接受教训。他说，当年美国推翻了萨达姆，然后新的伊拉克的当权者，原来的反对派一股脑的把所有的公务员都解雇了，把所有的警察都解雇了，甚至还要清算。那么结果弄得伊拉克大乱，用了很多年才恢复秩序。所以川普认为把权力交给现有的这个执政团队，这个是对委内瑞拉的稳定来讲，这个风险是最小的。那么事实来看，你看刚才每天在委内瑞拉民众面前反美的内政部长暗中跟川普合作，马杜罗的儿子也呼吁要跟美国交好，所以看来美国这个策略啊还是奏效的。当然川普这种行动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是否是一种丛林法则，这个争论呢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他用了一个很文艺或者是很戏剧化的方式来描述川普接管格陵兰岛。他呢用一种倒叙的方式，而且呢声明是一种虚构，不要对号入座。但是他这个所谓的推测性的虚构，他就假设了一种情况，就现在大家都在猜川普怎么拿到格陵兰岛，会武装占领呢，还是怎么策反呢？诶，他设计出来一种版本，这个也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而且你如果认真看他设计的这个版本呢，还可能性还真的挺大的。他这篇文章你看是这么描述的，以下内容为推测性的虚构作品，任何与未来真实事件相似之处纯属巧合。就假如川普这么干了，那不是我们指使的，这一情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绝非必然发生。接下来是他倒叙式的描述，现在是2028年的1月，也就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权力要移交的那个月份。回头看，美国并没有真正拿下格陵兰，至少不是以任何具体传统的方式，没有入侵，没有购买，甚至没有全民公投，但美国对格陵兰的美国化却实现了。早在两年前，当美国总统川普以高调的军事行动赶走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并公开宣称接下来就要接管格陵兰时，外交分析家们拼命地猜测他会如何夺取这个岛屿，是逼迫丹麦出售这片半自治领土，还是直接派兵？如果直接派兵，实质上攻击了北约盟友，但川普哪样都没做，他的政府开创了一种21世纪新型帝国主义，主权不再主要依靠武力，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渗透、投资、承包商、法律灰色地带来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的格陵兰策略重写了国际秩序的规则，并很快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模板，被称为地缘渗透手段。就川普他是倒叙，就是2028年川普怎么把格陵兰弄到手的呢？就是通过一种地缘渗透的手段。那么接下来他再来描述这个手段是怎么推行的。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川普借鉴了委内瑞拉部分剧本，例如只是情报机构加紧收集格陵兰和丹麦内部可能支持其目标的人员的信息，就像当年利用中情局推翻马杜罗一样。但川普的幕僚很快得出结论，最好的控制方式既不是委内瑞拉，也不是直接购买。格陵兰在经济与政治上极为脆弱，人口仅56000人，不到委内瑞拉的1/500，甚至比曼哈顿东村的人还少。岛上3/4被冰雪覆盖，几乎无法居住，人口极为分散，基础设施稀缺，全岛仅有93英里的公路，互联网普及率不到70%。格陵兰人长期不满丹麦的统治，指责丹麦政府让他们贫穷，依附 半自治的政府，有限的财政主权，强烈的独立运动，再加上薄弱的制度基础和本土资本匮乏，使其成为外部势力影响的理想试验场。川普团队称之为动机性联盟。他接下来剧本描述，2026年5月，川普政府宣布向格陵兰投入100亿美元的战略发展计划，名义上用于升级基础设施和开发自然资源，主要通过代理人行动，一大批发展联合体、灾难响应团体、非政府组织、咨询公司等组织，几乎都与川普关联的捐助者和美国政府资金或有名有案的联系，2026年夏天拥入格陵兰。这些所谓的文明人活动表面完全是民间，他们铺设宽带、培训地方官员、修建道路、小型机场、卫生中心，投资不是全国统一投放，而是逐个社区进行。资金本身没有明显的政治附加条件，但附带一系列技术协议和备忘录，悄无声息地转移地方忠诚，并制造预算的依赖。大多数格陵兰人并没有被这些帮助所蒙蔽，超过 85% 的居民反对并入美国，此后这一数字基本未变。最终美国并不需要全体民众的同意，只需要在普遍的政治疲惫和犬儒氛围中找到少数合作者，而这正是川普团队最擅长的领域。主权战役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绕开与吸纳。格陵兰的民主机制可以通过分裂精英，制造更大的经济依赖，催生紧急治理需求被重新引导。丹麦的补给航线开始遭到海上的拦截和搜查，燃料短缺，医疗物资瓶颈，莫名其妙的停电和断网导致官僚的误解，把一个个自治市推向唯一提供替代方案的玩家——美国人。到2027年初，格陵兰已进入主权黄昏状态，形式上仍然是丹麦国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已高度依赖甚至懒得争取民众支持的美国政府。为了从事实控制转向法律主权，美国司法部拼凑了一套历史先例的框架。他们援引1917年美国从丹麦购买西印度群岛，就今天的威尔金群岛的案例，并引用联合国宪章中民族自决权，构建了所谓的主权过渡计划。那么他这个预测的时间也不长，2028年1月就能够搞成，按这套剧本兵不血刃。那么外交事务的这种啊剧本会不会与格陵兰的未来巧合，非常值得大家来围观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在中国很多媒体啊被广泛报道，也在中国社交网络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一个很劲爆的新闻。我们分享中国的观察者网的这个报道，其他媒体也有大同小异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塔克卡森说中国大陆统一台湾有什么错呢？1月14日，美国保守派评论员、前福克斯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了大实话。卡尔森指出，美国历届政府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台湾与大陆拥有同一民族、同一语言以及大量文化相似性。他直言，美国政府此前台海问题上反对所谓的改变现状，是因为美国要对台湾地区的芯片，且顾及中国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作为原则问题，你还能说中国实现两岸统一是错吗？卡尔森自问自答，这没有错，不能再这么说了。那么塔克卡森呢，目前是美国保守派啊嗓门比较大的一个媒体人，他甚至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呢，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媒体人，因为他在川普的 MAGA 运动里边也有重大影响。 MAGA 运动里边呢，他也不是统一思想，他也有各路人马、各路派别，而且互相之间甚至是非常对立。塔克卡森与 MAGA 主流派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很多争议的，比如说对于俄罗斯的态度问题，塔克卡森毫无节制地赞美俄罗斯、赞美普京；比如说中东问题，塔克卡森反对美国一味地袒护以色列，站在阿拉伯一边。那么塔克卡森在之前对中共的立场他是非常强硬的，特别是有关疫情，对中共的批评是非常强硬的，但是突然讲出中共要求统一台湾没有错，这个呢的确有很强的冲击力。 那么塔克卡森在很多方面与川普的 MHA 观点不一样，会不会导致他与川普的分裂呢？这个不会，因为相信网友们都从媒体上看到，昨天川普把塔克卡森请到白宫，授予了他一个新头衔，就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委员，因为他与卡塔尔的关系非常好，川普与卡塔尔关系也好，那么未来的加沙和平的走向，幕后的交易对手之一就是卡塔尔，所以川普把卡尔森弄到这个委员会，他在平衡呢地区的一些利益，这是一种代理人。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在很多方面塔克卡森持续的批评川普，但是川普呢没有像对待马斯克那样的，马斯克一旦骂了川普，川普就翻脸，塔克卡森在很多问题上骂川普，川普没有跟他翻脸，所以这是一种啊很奇特的现象。而且最能代表川普的，川普的大儿子一直与塔克卡森保持密切的关系，就这些背景呢，网友们要清楚。那么对于中国媒体今天竞相报道的塔克卡森声称中国大陆收回台湾没有什么错，这个报道怎么看？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中国这个报道道听途说，时间地点呢都弄错了，这个不是塔克卡森发表篇什么文章，也更不是中国媒体报道说1月14日在哪发表文章。就他这个事儿源头啊，有这么个事儿，是1月8日的时候，塔克卡森呢与另一位前福克斯的女主持人梅金凯利在一个私人博客上，就是自媒体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谈论马杜罗被抓这个事儿，提到了这句话。所以中国媒体那个道听途说啊，添油加醋，他把这个事儿弄得像是塔克卡森发了一篇什么文章来论述这个观点，不是的。他那个访谈呢，他们那个对谈的博客节目，绝大部分呢是在谈委内瑞拉，谈美国抓马杜罗的事，所以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第二，塔克卡森在那一次的对谈当中，他主要谈论的什么样的观点呢？他的观点呢，就是批评川普啊去抓马杜罗，他认为呢，这个就是一种帝国主义，这也是一种干预主义。就塔克卡森在目前美国保守派 MHA 里边，他卡住一个角，就是他把自己扮演成为一种不干涉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个媒体人，在政治上不应该有太大分量的，但是他也很善于经营自己，他把自己包装啊，打造成一个不干涉主义的最坚决的拥护者，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批评川普去捉马杜罗，或者是美国接管委内瑞拉。那么他谈到乌克兰战争，他毫无例外的又肯定了普京不是侵略，他的逻辑呢就与普京讲的逻辑是一样，就乌克兰本来就是俄罗斯的，所以这个不存在侵略，那个不是帝国主义，但是美国抓马杜罗这个是帝国主义。所以他那天讲的通篇还是讲他这个所谓的不干涉主义，但是又是一种啊戴着有色眼镜的不干涉主义。普京侵略俄罗斯那个不叫干涉，这个是他当天演讲的内容，这个呢很容易在网络上搜索到。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怎么看塔克卡森说中国收回台湾没有错，他这个话确实讲了，而且呢中国媒体也没有误解他的表达，他就是这么讲的，他只不过中国媒体弄错了他是在什么环境下讲的，什么时间讲的。那么塔克卡森讲这个观点的背景在哪呢？他是批评川普的丛林法则，所以你既然能做初一，人家中共做十五，有什么错呢？他是这种来表达的，他不是孤立的拎出来讲说支持中共去占领台湾，这个他没有，他就是你如果认为你川普那个是对的，那中共去占领台湾那就没有错，就逻辑上是一致性，所以他反对丛林法则，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塔克卡森呢讲这个观点的语义环境，他并不是鼓励中共去占领台湾。第二呢，塔克卡森讲这个话呀，你从他的前后句，从这个整段的这个对话来讲，他讲的观点还是强调美国优先，强调不干涉主义。他所谓美国优先不干涉主义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啊那么关心遥远的台湾。那么这个与川普政府内部啊，包括现在美国国防部政策的制定者科尔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就科尔比讲反对中共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但是美国也不是说不能够丢掉台湾，就没有台湾了，美国人过得仍然很好，所以他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干预台湾这个呢，他仍然在巩固他在 MHA 里边的这一支孤立主义美国优先。所以如果中共认为塔克这句话让中共捡到枪，可能有点高估了塔克卡森啊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何况他本身讲这句话，他的出发点落脚点都还是在经营自己的这种政治利益。但是从关心台湾前途啊，他关心台湾主权的网友而言，也不要低估塔克卡森的这种舆论以及他潜在的影响。美国内部就是这样的，五花八门。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这两天啊，在中国社交媒体最热门的话题，以至于啊，中共要拉闸。就你们讨论的正热烈时候，中共把电闸给关了，不让讨论了，要求散场。我们在评论这个事件之前，我们先找一个中国热门新闻呢，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分享新黄河的报道，标题是贾国龙怒斥罗永浩网暴西贝，称服务员被逼下跪数十次。1月16日，西贝餐饮创始人贾国龙通过社交媒体回应罗永浩。贾国龙强调，2025年9月10日至今，他本人及公司员工从未针对罗永浩报过警，从未有过不正当行为。贾国龙的妻子张丽萍曾因全家被网暴报警，连不到5岁的小孙女信息都被泄露。他曾在罗永浩制造的网暴期间，西贝门店服务员多次被辱骂、殴打，甚至被逼迫下跪数十次。贾国龙要求罗永浩必须澄清事实。他说，如果罗永浩能证明其曾报警或找关系抓人，愿意接受任何处置；如果无此事，则要求罗永浩向全国网民和公安部门道歉。记者从罗永浩方面有关人士确认，罗永浩与贾国龙的账号都被禁言。那么这个报道啊，是有关罗永浩与西贝餐厅贾国龙的这样一种争论争执网络事件呢、最新的报道。那么对于这个事件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对这种啊，能够波及到14亿人大国的举国的热点事件，它背后的逻辑都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我们踢出这种八卦的情绪，我们来看看门道。就大家常讲啊，看戏看门道看热闹，就热闹那个很轻松，当然也值得围观一下。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在中国引起持续轰动的社会热点事件背后的一些门道。第一个 LT 想分享的观点是，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争端。从2025年9月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引起中国社交舆论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就社会究竟看到了什么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这个需要梳理一下。因为这个事件它并不是围绕一件事儿或者一种观点在争论，就它争论过程当中啊，它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话题，新的争议的焦点，这个是我们来梳理一下。你看它这个最开始的争论是有关预制菜，那么预制菜嘛，贾国龙的观点说，依据国家的定义，预制菜的定义它是符合于中央厨房备菜，就它的菜品呢并不是国家定义的预制菜。那么罗永浩那边呢，就认为你这就预制菜，所以最开始争论的是这个预制菜。那么接下来的战火呢，就变成了从菜品到人品了。那么争论的参与者呢，就从罗永浩与这个西贝，就变成了消费者与西贝，甚至是整个餐饮行业的一些潜规则啊，进行一种大讨论、大争论了。所以从这些梳理来看呢，就这个热点事件呢，它还是很复杂的，它并不是就事论事，就已经外含内言呢，已经非常发散了。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第二呢，就我们所谓的看门道，就在这个争端或者热点事件当中啊 ，LT 看到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就从一开始到现在，从逻辑上来讲，西贝和贾国龙啊，完全不是对手。这个从逻辑上来讲，并不是说罗永浩用逻辑战胜了这个贾国龙。罗永浩啊，非常善于用一些逻辑的悖论。贾国龙呢，他从一开始他也没有意识到罗永浩的这些攻击的缺陷，完全被罗永浩牵着鼻子打。所以我们围观这个，为什么从逻辑上来看呢？这个可能普通网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状况的。你假如以后你遇到这种状况，你通过这个案例可能能够完善你的思维方式。你看，我们从逻辑角度来观察这个争端呢，你会发现罗永浩不断的在偷换概念。当我们与一个人争论，对方不断的偷换概念的时候，你应该打住，不要与这种人争论。你比如说你在谈论 A， 然后 A 没谈论清楚，他又突然抛出一个 B， 你再去跟他讨论 B， 你刚刚拿出来证据依据讨论 B， 他又抛出来 C， 像这种啊偷换概念呢，在逻辑悖论当中啊，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种逻辑悖论，逻辑错误的。你包括现在很多网友围观台湾的这个政治，你看柯文哲他为什么弄得台湾舆论呢、翻江倒海，他是这方的高手，他总能够转移话题，他当一个话题抛出来，哎，很新颖，大家一讨论，哎，不是那么回事，他啪又抛出另外一个话题。你看罗永浩在整个的辩论过程当中，我们来回顾看他怎么在偷换概念。你看第一，当他与西贝贾国龙讨论预制菜的时候，西贝呢他拿出国家标准说他不是预制菜，那么如果就预制菜的标准讨论下去，罗永浩呢就没有什么发挥余地了，那这个事儿就弄成个平手了。罗永浩在西贝回应这个预制菜的标准的时候，他就把概念突然转换成一个，我不管你那个国家标准是什么标准，你这个不是当面做的，哎，当面做的我们到你这儿来吃饭呢、按你的广告啊，是你现场做，哎，你这不是现场做的还收那么高的钱，哎，你看他巧妙的就把预制菜的那个争论呢弄成了当面做。那么当面做这个呢为什么能够引起共鸣呢？他说，哎，你的价格很高啊，我们来你这儿吃饭就是要看你现场做呀，哎，这个人民群众一听有道理，就不再去讨论预制菜了，这个现场做了。那么现场做在官方在预制菜的定义上又没有人要求这个现场做，但是罗永浩他巧妙的又加出另外一个话题，价格高，你看你价格高又不现场做，那当然是欺骗。那么当西贝贾国龙在反击这种现场做价格高的时候呢，哎，罗永浩又迅速的又转移了新的话题焦点，资本的傲慢，资本的力量，什么要远洋捕捞，包括罗永浩出境，哎呀都不敢回来，哎，这个他都非常巧妙的炒作，让舆论关注呢他是一个弱势群体。你看对方跟我争论，争论不赢了，就开始动用资本的力量了，就要跨省来抓人了。所以说你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呢，罗永浩在这个舆论事件当中啊，他打得非常干净利落的，他没有让贾国龙啊占到一点便宜，让他疲于奔命。他核心的战术就两条，第一，避开对他不利的技术法律细节，比如说西贝是否合规，是否符合官方的这个定义，这个他避开，这个一谈到这个马上转移。第二呢，他是选择对他绝对有利的道德和情绪的制高点，哎，他为民请愿，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要知情权，价格要公道，哎，资本怎么能够来压制我们普通的民众，就这些道德的绑架，情绪的勒索，这个始终是罗永浩在争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并不是在从一开始并不在讨论问题，而且整个过程西贝和贾国龙都被罗永浩牵着鼻子走。那么 LT 对这个分析呢，不是说他们俩谁对谁错，这就是一个现实。你看罗永浩他不断的制造新的议题，新的焦点，而贾国龙方面疲于奔命。你比如说最近两天贾国龙说，你网暴弄得我要关店，要关上百家，4000多人失业。你看罗永浩他迅速的把逻辑改成，哎，我的锤子倒闭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你西贝倒闭是你的问题啊，哎，你不能去找别的原因呢、实际上他又偷换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锤子倒闭不是有明显这种网络的事件，舆论攻击事件倒闭的，是简单的经营上的严重亏损而倒闭的。但是他就把它概念引述成，哎，你跟我是一样的，我倒闭了，你看我没去埋怨谁，你倒闭了，哎，也不能埋怨我。所以对这些概念的转移，焦点的转移，贾国龙以及他背后团队根本就无法理解，也根本就找不到对策。那么第三个方面，你看我们作为围观来看门道，从博弈学博弈论方面来看，这个贾国龙啊输得一塌糊涂。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你双方博弈你必须要有些对等的筹码。贾国龙在与罗永浩这场争端过程当中，他出现一个非常愚蠢的现象，就是双方对赌的筹码都是贾国龙的这个西贝，罗永浩没有拿出任何筹码，就这个事儿，他完全输了，完全错了。对罗永浩来讲，他几乎没有损失物质上的损失，而且这种热点社会话题，他的制造，利用民间对餐饮业的一些潜规则的不满，这个他输不了的。即便是他在某些言论当中被贾国龙抓住把柄，他也没什么可输的。但是所有的双方的输赢都是在西贝这个产业上。或者你也可以用一种更直观的描述，就贾国龙是拿了整个的身家性命来跟罗永浩赌这场论战，而罗永浩近乎零风险。那么这种双方的争斗啊，他就像中国民间讲的，中国民间他不是用博弈论的理论来分析这样的事，中国民间 道理很简单，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在这个争端当中，蒋国龙出现了先天的这样一种困局和缺陷，就这不是他应该去参与的一次争斗，参与了就是输。因为你如果是一种争斗的话，双方要确定争斗的边界，人家不断的在换主题，你首先没有一个争斗的边界，第二双方要有一些对等的筹码来博弈，愿赌服输。蒋国龙愚蠢的是，所有的筹码都是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自己的家业。而罗永浩的王牌呢，就是哎，我是代表消费者，我错了，我消费者的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觉，但是一旦我占了上风了，我是代表人民群众来监督声讨你这个不法商人。所以你看他的博弈的理论与博弈的形式来看，西贝和蒋国龙啊，没有一点赢的可能，只会输，只是大输小输的问题。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在这个轰动中国的网络舆论事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中共突然叫停，突然对两个人禁言？这里面的逻辑和道道啊，也是很有意思的。从去年九月这个争端开始，中国官方与中国网民一样，都搬个小板凳在那个地方吃瓜，这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官方啊，在这样一个争论过程当中，哎，人家官敌廖政一起呢围观，但是围观着，怎么突然到昨天中共要拉闸，突然要熄灯，不让大家看了，他自己不看了，也不让吃瓜群众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他这个内在逻辑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了解。就中国对于网络舆论，它有一套规则和潜规则的。那么这次中共吃瓜吃得好好的，突然拉闸叫停呢？它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中共在管理社交网络的言论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网络名人账号行为的负面清单。这个清单上，中共网信办是画了几道红线的。那么按照微博官方的解释，就这一期罗永浩与蒋国龙之争，对中共这个内部规则他踩了两个红线。第一呢，是占用公共资源，就两个人在微博上长达数月的拉锯战，中共认为呢，这个恶意收购流量，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这是个什么话题呢？这个就是通俗的讲，习主席认为这是我的场子，我的场子啊，只能我来独舞，我来群舞，你们呢跑龙套可以来演一演，但是你们老在那演，你罗永浩把中国人民群众都吸引的眼光吸引几个月了，那不抢戏吗？这是我的台子啊，是我的场子啊。所以中共他不允许你任何名人，不管伤不伤害的官方，你吸引公众眼球太长了，这个就是红线，这个占用公共资源。但是习主席在这讲，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那个不叫占用公共资源，因为那是习主席的场子。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网友应该了解啊，官方这个红线。第二呢，官方认为呢，挑起了网络的戾气，就官方认为两个人的对垒啊，从观点之争演变成了群体的对立。那么之前罗永浩认为代表消费者跟餐饮业的潜规则不法经营斗，正义的化身，现在蒋国龙呢，代表遭到网暴的弱势群体，甚至说他的员工被逼迫下跪几十次，目前呢还导致4000人失业。哎呀，这个就都是弱势群体了，一方面消费者弱势群体，另外一方面工人下岗失业还要下跪被网暴，那么一旦演变为群体对立了，又碰到中共的红线了，这就属于群体性事件了。所以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下，那就没有正义和不正义了，都错。所以一方面罗永浩啊煽动过头，这个中共啊看不下去，另外一方面蒋国龙的这种阴战呢，把争论的焦点引向了网暴，引向了企业的难以为继，这与经济光明论呢就完全相反了。所以这两个人都得罪了中共。所以有关罗永浩与蒋国龙之争，在中共的裁决里边都犯事了。所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分析了解这个事件，相信网友能够感受到，就这个事件本不应该发生的，特别是西贝蒋国龙。因为罗永浩现在作为一个网络名人，一个现在的带货大王，他本身是需要流量的，这个对他来讲，他是到处找这种议题的，只不过这一次弄过头了，得罪了中共了。他如果这个事儿到去年底到此为止，再去找新的刺儿图，再去找新的目标，挑起新的论战，他还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但这次呢，聪明被聪明误，你如果被中共盯上了，你这个靠网络流量为生，这个就存在着重大的风险了。所以 LT 还是那个观点，对中国的热点社会事件不要轻易的选边站队。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新华社的报道标题是振作政府信用， 别欠企业的钱。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加强督促重点地区尽快下达专项债券额度。李强是在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出的这番讲话。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清理政府欠款是目前改进提升营商环境最大动作，单个合约和单个项目欠款50万元以下者2025年底清理完毕。就是政府欠50万以上的，那现在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啊，先把小额欠款先登记还了的，那以后再说。就去年用了一年时间呢，先登记50万元以下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去年初习近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再次强调民营企业家自己人，同时讲到啊，欠钱要还。就现在民营企业家与中国政府的矛盾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府欠民营企业的钱不还，而习近平讲了要还。那么在那次座谈会之后，李强就召开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要求啊加大力度偿还企业的欠债。但是到今天我们才知道，李强去年一年做的事呢是统计，先登记抓小放大，就大的欠债啊先放一边，先抓50万元以下的先登记造册，用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就感觉这个事有点闹着玩。为什么呢？目前都是啊电子化办公，这种统计是速度非常快的，欠人家钱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用了一年的时间还只能够统计50万以下的呢？本质上还是体现根本没打算还钱，因为你欠钱不还是违法的问题啊。这要是民营企业欠政府的钱，那还得了啊，早都给你什么限制高消费，什么限制坐飞机，限制高铁，什么商务舱商务座位。但政府欠钱，你看人家大摇大摆的总理的指示下，哎，先统计小额欠款。所以今天李强再讲这个话， LT 的第一印象是李强在带头赖账，根本就不想还钱。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面对啊各级政府大量欠民间民众的钱，中共处理的方式和态度呢，与中共的反腐、逻辑完全一样。就他欠人的钱是选择性的还钱，什么选择性呢？大钱暂时放一边不还，小钱我们看情况。他不仅是选择性的还钱，而且是运动式还钱。就现在李强现在搞了一年，就是搞还小钱运动，全国统计，但是统计的结果他也不报告，如何还这些小钱人家也不说。所以这种运动式选择式的对待欠钱呢，就与中共的反腐一样。他突然宣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突然宣布说不能输，输不起。所以从反腐的腐败的现象本身来讲，它是一种啊原地踏步，甚至有倒退。这个欠钱这个可不得了了，你只要是不还人家钱，你这个债务就在增长，滚雪球越滚越大。所以李强目前对待政府欠人家民营企业钱的态度，这种运动式选择性还钱方式本身是缺乏诚意的，并不是真想还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欠钱该不该还，这是个法律问题，制度问题。那么通过李强过去两年不断的在讲政府要还钱，他就把他概念弄成一个态度问题，情绪问题。你看习近平脸不变色心不跳谈欠钱要还，李强讲政府应该带头还钱，这个还成了一个先进的表率了，先进的代表了。就中国社会存在很多这种啊不遵守信用违约，李强强调，我们政府要带头还钱，就大家都不还钱，我们要带个头，我们是好人。你看把一个法律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弄成一个情绪的问题，他实际上在蔑视法律。或者呢，李强的潜台词本身呢，他在强调政府欠钱不还并不是违法，并不违法。那么如果有这种判断，政府欠钱不还呢，这个现象还会持续下去，甚至愈演愈烈，这与中共强调的秩序法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就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中国什么事都有得一争论，而且没完没了的争论。你看刚才举例这个贾国龙与罗永浩的争论，如果到法庭，这个事很好处理，法庭先把争论的初期双方的责任拿出来评判，就关于预制菜，那很简单的事。但是呢，人家两个人都不去打官司，然后呢，官方也开始围观，吃瓜群众也围观，围观了半年，如果中共不拉闸限电呢，这个事还没完没了。所以李强有关政府欠钱要还这个号召本身，他就在践踏市场秩序，践踏信用环境，而且政府呢 带头破坏这样一种啊最基础最基本的市场规则，钱都不还，谈什么营商环境，谈什么经济秩序。所以这个事儿，你如果拿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你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